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感谢主，多一次来到主面前，继续来敬拜侍奉他。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请翻到圣经的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第六章22-27节。民数记第六章22-27。创畜立民生啊，民数记在摩西五经前面的六章22-27，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再翻开刚才一天弟兄我们读的诗篇第67篇，翻到圣经诗篇67篇，我们再读一下第一节就好。诗篇67篇第一节，诗篇67篇第一节说：“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同心再次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主恩惠的人，因为你时刻的赐福我们，时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走偏的时候，你用脸光照我们，使我们走在主的正路上。这全是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和大爱临到我们。今早我们在面前特别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成人主学以及下个礼拜的这个儿童主学告个段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无论是在年初农历新年以后，甚至在这个六月份只要假期的时候，我们有暂停，我们有休假，直到今天我们成人主学有一个结束。特别为着这个成人班跟长青班，今天是在查考非常难理解的这个新约加拉太书，感谢主透过我们的同工在主那里忠心的预备查经的信息，能够来教导我们每一位能够在面前学习圣经话语的人。我们为着对加拉太书从一整章一整卷的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学习，让我们了解了真道。特别主的话语被教导出去的时候，凡参加的都得了帮助，也为了更新继续在查考路加福音，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真道上继续的有主的恩典。我们为着在上课在学习在教导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主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教导和学习的，让我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在查考当中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主，就是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把你的真道留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导真理往前行。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无论是我们的姐妹吴凤妹姐妹，感谢主让她看到主的恩典，你听祷告医治她的右手，虽然是不完全看好，但是主你让她能够再次回到主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主，这是主你在他的软弱当中来向他施恩惠。我们要感谢主你自己听祷告的大人，为着董弟兄看到早上他也能够平安的不用靠轮椅拐杖来到教会，主啊，求主你在他身上继续彰显你自己的能力扶持他，让更多弟兄姐妹都相信主上帝不但是扶持我们，更是在我们软弱时候你听祷告，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你这样的在我们当中能够学习依靠你的功课的时候， 于是我们从中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存在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时刻不离不弃的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我们要感谢主，早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回到圣经旧约的诗篇圣经的查考，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仆人，让他有主的上头权柄，主的能力，有主的智慧，有主你自己大能的恩高，能够把主的话语跟弟兄姐妹在这段讲道听到时间被解开，能够把主的话语分享出去，求主大大使用，以致我们今天早上在面前的学习，在早上在面前的一同听到，都看到主的圣灵引导着我们。我们恭敬的求主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知道听到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刚才也读了这个经常牧师祝福的这个大祭司或者是亚伦跟后代的祝祷，其实在诗篇的67篇第一节或多或少你看到这些影子。那么这个作者呢，则是把这个信息呢来透过这个诗篇来传讲出来。那么早上我们看到这个67篇是非常出名的宣教的诗篇，或者向海外布道或者弟兄姐妹把主的恩典分享出去的。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一些字那离不开讲到传福音，离不开把主的话语传出去。所以当这个是给我们当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功课。那最近我们都看到刚刚过去的11月5号的一个报道，真的闹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电动滑板车送餐。那这边联想，那么在我们知道，或者我可以问大家，我们都会有用手机，你会叫 Grab 来订这个车，甚至也会叫外卖啊。所以这个外卖我们知道有一个条例，就是因为这个电动滑板车呢撞伤人，甚至把人给撞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发生了，在国会也通过了，就是部长的一句话呢就让很多人呢甚至失业。那么看到一些面部所提的，就是甚至有些人刚刚换了职业，花了车去花了钱去买这个他们叫 BND 的啊，就是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时候呢借钱，但是呢刚刚转行做这个时候呢就遇到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送餐的服务呢，我们看到就这些送餐服务员他们受了影响。所以基本上面我们看到这就是时下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在我们非常交通便利的这个环境当中出现。当我们讲到或这个送餐的时候呢，或者是在你看到一些中国的一些消息，他们叫跑腿的或者是外卖的或者快递员等等，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快递也好，跑腿也好，或者是送餐，都离不开就是把这一边的东西送到另外一边去，让订的人收的人呢收到他们所要的，饿的人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就得到这个食物。所以这个无形中一个联想，就是我们今天在对福音对信仰需要的时候呢，上帝很奇妙的就透过福音呢透过属灵的餐食呢来供应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话，在新加坡我们看200多年英国人到现在，那福音呢是不同方式来的，有从美国来的，有从英国来的，甚至有早期的先辈从福音呢从国内中国那边，特别是在潮汕带的把福音带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这个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得到这好处。所以福音的事工呢不断的一直传，就传到我们这一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谢上帝的事情，能够传，有送的，有分享的，也有领受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恩待我们。那早上思想的题目就传递神恩福，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就从这里来学习功课。当然 读了诗篇六十七篇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特别是你看第六节说地已经出了土产，那这个在第六节讲到就是丰收出土产的时候，或者这个诗篇的背景讲到就是出了土产。你看到在诗篇里头非常特别的就是才有两个地方有一个段落，就是在第一节后面部一个希拉，然后呢在第四节就是好像一个休止符。那么到底这个诗篇背景讲是在哪里呢？那据说是讲到这个西家王，西家王你读的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做先知的时候呢，有个时候这个亚述呢他灭了这个北国啊，北国这个以色列以后呢，我们看到他们继续的要来消灭这个南国这个犹大，但是他们要灭的时候呢，神很奇妙的在这个西西家做南国的犹大王的时候呢，神特别帮助他们打败亚述。那据说呢这个一些解经家这是很不可靠，不过呢至少讲到背景呢，就是亚述要攻打我这个以色列时候呢，或者南国时候呢，神保守他们，所以因此他们就感谢上帝这亚述不能够对付他们。那当时候也是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国家实在是神的赐福，当时候他们有这些土产呢，有丰收，有很多的这样各样的丰收的，使得他们呢没有缺乏。那这是这个作者呢，那到底是西西家自己本身写还是一些诗人所写的，我们不太清楚。不过呢总之这个诗篇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作者他用的不是代表自己本身，所以看圣经当中他讲的就是我们，你看到吗？愿神怜悯我们，所以不是我。所以很多诗篇它是个人的祷告，现在是代表整个百姓，因为神赐福不是赐福他，神供应土产的不是单单给一个人，是整个民族，他就是代表以色列国民呢在神面前的感恩。所以诗人眼光呢是很扩大的，不是对于自己，不是神只赐福我，而是赐福整个，他眼光不是单单感谢上帝赐福他自己本身，他的民族以色列，他甚至看到圣经所讲的一人出了六次啊，至少讲到这些万国啊万民啊，或者是这些这个世界，就是普世界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福分呢，神其实是要临到普世界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再说。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有这心愿的时候呢，要把这福分呢让海外的让其他的人来分享，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神的恩典和福分的传递。如果你读要来的圣诞呢，特别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那么就把他告诉他说神要拣选他，就是说这个圣灵呢要感应玛利亚，玛利亚本身是个童女，她不能接受，但是她在这情况当中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什么地位学问都没有，然后她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你往后看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她就这样的就嫁给了这个约瑟，那么在还没有真正的成亲之前，竟然她有怀了胎，所以他就去找他的亲戚啊，找这个伊丽莎白去问这个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呢跟伊丽莎白，当你看到这个伊丽莎白他腹里面呢肚子里面就怀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已经六个月了，那么他自己本身也开始要怀孕了，在这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把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呢跟他的这亲戚来讲分享出去，所以看到吗，他传递神在身上很奇妙作为，那么他就是一个印证，他把这个福分呢分享出去，可能那个时刻他是一个童女，怎么样事情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心中有纠结，但是他来到伊丽莎白说呢， 一个印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问候的时候呢，圣经讲这个以撒伯腹中的这个思想就跳动了，感动的时候呢，两者在交谈当中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祝福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竟然这边待了三个月时间，跟他一同分享福音。我们很难明白神在这个很奇妙的耶稣降生事情的作为，不过我们知道整个耶稣的降生是神的福分能够传递，就透过这两个，一个女孩一个妇人当中来出现。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传递，把这个神的福音，把神恩典分享出去的一个例子。那当然我们回到我们早上的主题，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分享神福分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刚才早上书香姐妹带来的首唱首诗歌的，就是我们人生呢就要成为一个神流通的管啊，就是把主的道呢，把主的恩典呢来传出去。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呢，都离不开我们传统的，就是我们自己得救就好，或者是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都太丢，我们就是自己得救，自己得蒙福之后，我们就很难不愿意的把主的福分传出去。我这里不是讲到传福音时，而是很多的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愿意可能觉得旁边人他不应是像我们这样子很需要救恩，那么可能他是别的宗教信仰，可能受限制，觉得不需要。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的福恩福分的恩典是到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而已。当我记得每次我讲到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神要他，神拣选亚伯拉罕目的就是要他祝福普天下，所以神不是透过亚伯拉罕自己本身，而是被他拣选出来离开乌尔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乃是要把福音呢，把福分呢传到普天之下。他说，神说你祝福谁我就祝福谁，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生命流通管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从诗篇当中生命呢来做一个生命能够流传出去或者是流通的，不让主的话语主的恩典呢停留在边。那当旁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神把你放在这个角这个地位或者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神其实就是要你去祝福他们，用神所赐给你的福分呢来传给他们。如果我们不传不分享的话呢，我们就仍然是一个管，但是不是个流通的管。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使用我们，神也使用早上诗篇的这个作者，让我们来学习一个属灵功课。所以我们就从早上的经文呢来认识来学习，做一个传递神恩福，就神恩典福音或者神祝福神福分的一个属灵功课。那这里通常就想到就讲三方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来学习早上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的，特别是分享传扬传递的这个属灵功课。那第一个就是要认识什么呢？认识上帝是一切恩典福分的源头，这是我们清楚的。我们对上帝认识，所以恩典呢，我们求上帝，我们仰望上帝。我们看诗篇作者许多的圣经的人呢，他们所记录的都是知道一切恩典呢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在雅各呢，在雅各书第一章说特别讲到信徒呢，不要看错了啊！一切美善的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那到底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呢？那世人的对神的观点呢，对神的这个认识呢，或者我们说他的神学，他是怎么认识呢？原来他对神认识，神是有救恩的，神是有供应的神。那救恩是什么呢？你看到在第一节第二节说，神的大能拯救世人生命，原来是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特别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下半句说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讲到救恩的时候呢， 其实是联想到在这个66章那边讲到蛇的救恩，在以色列他们的背景当中，救恩呢他可能不会说讲到一个人得永生的盼望，或一个时候上天堂的救恩，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当我们知道救恩在原来的字句的时候呢，救恩是谁或者是救主是谁呢，离不开在原文当中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讲到 Joshua， 就是是耶稣。我们讲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在旧约的时候呢，耶稣呀就是救主意思。所以这个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就是万国得知耶稣呀救主的意思。所以这个救恩是讲到拯救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的人生的观念，或者是他们民族关系，就是他们神透过这些领袖摩西也好耶稣呀，把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被这个埃及压迫的情况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所以当他们有盼望将来的日子，说到耶稣时代的时候呢，盼望那个救主来到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就是神有救赎，让我们今天来理解的这话的时候呢，上帝不单单是救百姓脱离埃及，我们看到神更重要，透过耶稣基督呢，把拯救救赎恩典临到我们。所以这个上帝是有这样的恩典，可能诗人当时背景并不知道，可能这个作者诗人只是他们打败了这个亚述，只是救他们，神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但是更深层我们今天了解，就是神有拯救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谁的源头，那里是上帝。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第六节讲到土产，那土产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物质。所以属灵的跟属物质的，或者是将来的跟现在的，我们很清楚的土产什么呢，土产就是我们物质的需要。土产就是按照当时候他们农耕社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靠农耕。用我们今天来理解的话呢，土产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属物质的需要。当以色列人或者是在这个不听神的时候呢，神就或者是说神就刑罚他们。来到创世纪的时候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咒诅地的时候，地就长出了荆棘，长出蒺藜，使他们的土产呢，怎么样讲呢，就是没有得到土产，或者是不好的收成。那这里讲到神已经恩待他们，看已经啊，已经就是过去式，世人自己看到了神供应他们的需要。那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是神是一切恩典福分的源头，就是神给救恩，神给土产。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诗人除了了解神是供应的，那么诗人更了解神是什么呢？就是诗人了解神是怜悯的。你看到他开口好像当时候的大祭司亚伦的祝福，愿，他愿的意思就是说愿神怜悯，愿神赐福。如果神诗人对神不认识的话呢，他不敢去求这个神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人出门在机场的时候呢，我们说愿上帝你同在，出入的保守。如果是一个其他信仰的，愿某某的菩萨跟你同在的话呢，就吓到了。因为到底他们所想的这个菩萨这个神呢，可能是可怕的，这神只是会怎么样讲，他会刑罚的，会教训的。当我们讲到这个诗人讲他求神祝福，他求神恩待，求神怜悯，可见诗人对神认识就是神有这个心愿，神自己本身要赐福。所以当你读诗篇的时候呢，这个作者他已经有非常浓厚的摩西的时代，他了解亚伯拉罕的时代的事情，他了解耶稣的事情，他甚至了解大卫或者是撒母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些祭司这些君王他们都是透过神来祝福这些百姓。所以他知道神是这样子的神，所以神是会怜悯人的。 所以这里讲到神怜悯的时候呢，诗人好像画了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呢，神亲自的卑微自己来到人间呢，来赐福人间。所以这里就看到一个印象，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的从天上荣华宝座来到人间，那个就是很清楚的来怜悯人，来赐福人。所以这是看到神愿意，诗人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愿意来赐福人。因为神愿意赐福人的原因，就是神要人知道，在第二节说得知神的道路，得知神的救恩。神不是隐藏的，神把他的救恩向人显明出来。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就透过这个皮衣呢，这个献祭呢，或者是流血呢，来告诉当时时代有救恩临到。神应许的女人后裔的事情，都是在想到神是要赐福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赐福人，所以六天创造天地，最后天才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就赐福人。以后我们看到神通过摩西把他律法来教导的时候呢，就让人得知神的道路。因此神有一个心愿要人认识他。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神自己本身就透过他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认识他。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诗人对神认识是非常透彻的，就两方面，他认识神的属性，也了解神他是赐福的，是施恩的，还有神是怜悯的，神主动来亲近人的。所以不要说我们今天我信耶稣是我自己决志的，其实若不是神特别的带领，我们今天是没有机会认识这位上帝的。所以上帝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不但是赐福我们，供应我们需要物质属灵的，那更是主动的要把他福分的领导我们。这是第一方面，诗人认识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诗人除了认识神之外呢，诗人也认识了原来人类。那外邦是赐落恩典福分的一员，或者是就是外邦人呢，这些人呢所讲的这些，他讲到所讲的这些百姓呢，原来他们这些人都需要神的救恩，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属灵的。你看他们怎么样呢？原来世人按照世人的经文你去了解的时候呢， 你看正面的时候呢，你看背后他的反面。原来世人就是这样子，不明白的恶人也蒙神所爱。你看到吗？愿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可见我们其实不蒙神怜悯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所以今天所讲的世界万国列邦万民地都四级都指的世人，都指的外邦。那这些人圣经讲他们不会敬畏耶和华，不会歌颂耶和华，但是神的怜悯世人这里讲的就是交代了一件事情，人世人根本不认识神，他不知道神是怎么呢，神是施恩的神，他不知道神是怜悯人的神。那弟兄姐妹，因为世人跟神的关系呢，在不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之前呢，都知道有一个障碍，一个鸿沟，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用英文讲没有这个认识神，没有 knowledge of God， 就是你没有神的知识，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说你对神到底神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很清楚形容到世人对神的认识，那这些都是世人的。那等下我们会多讲点，就是除此之外呢，世人这边讲到说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叫万国叫世人得知神的救恩，可见外邦人呢，我们看到背后所讲的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的道路，万国也不知道神的救恩，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今天世人是失落神恩的福分，他不知道神爱他们，他也不知道神要把这救恩福分临到他们。这是今天 世人不信主的一个写照，非常清楚。那么他们不认识的时候呢，造成怎么样呢？我们看清楚讲到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抵挡神。所以这世人这边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了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分享神救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中一个前提，原来这些人呢都是不信不认识神。那结果怎么呢？他们不服从神的管理。那么按照新译本所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审判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新译本圣经叫做管理。那么新译本说，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按正直管理众民，并引导地上的万族。所以这个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字呢是讲到管理。今天世上的人呢不服上帝的管理，神把自由意志赐给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就用这个自由意志呢去选择不顺服事情，以后世世代代呢都有亚当的形象而不是耶和华上帝形象。你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说呢，这个后来的人类呢是不是照着一章二十六节按照上帝的样式形象所造的啊？第五章啊，这个是讲的创世纪，就是人是按照亚当的形象样式下去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不服从上帝的，背逆上帝的人。所以他们是不顺服。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就算是属神的子民，这些选择信靠上帝的这些领袖这些君王，他们都是不愿意顺服。很出名的就是这个扫罗王，然后在过后的时候犯罪起很多妃嫔的这个所罗门王，以后在历代的北国的这些王还有南国的王，到这个诗人时代，他的亲子看到呢这些人都不服从神的管理，甚至大卫自己本身也是不服从神的管理。所以这是世人的心态，更何况我们看到在普世界哪一个民族愿意服在上帝之下呢？没有，不服从神的管理。因此呢，神用这个字来解释，就是神的公正审判就临到这些人了。所以神会审判他们。那世人知道这个是可怕的，因为这些百姓这些万国万族或者是地的四极，他们是何等可悲，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失去神福气福分恩典的一群一员。什么呢？就是他们将来会审判。可能这一刻在世人那个时代呢，神没有审判他们，但是到将来的时候呢，神会审判。所以中国我们有句话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通通要报。所以神今生没有报的话，神今生没有审判的话呢，到最后要审判。这些都是世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点很简单，你去读经文的话呢，世人他看见上帝，他认识上帝，世人他看见周围的百姓。如果说作者是西西家王的话呢，来攻打他们的这个亚述呢，就是属于当时候的这些外邦，外邦以外的亚述以外的国家，这些国度呢都在他所列的这些名单当中。所以这些都不认识上帝，这些是何等可悲的。当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呢，他觉得心中非常沉重，因为他自己蒙神恩惠，把自己国家蒙神赐福，就是外邦呢很多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方面。这里第三就是特别讲到他对自己的认识。原来他怎么认识呢？就是他自己是传递神恩典的资源，就是神透过他呢，就像我一开始就是流通的管或者亚伯拉罕的例子，是神透过他成为一个资源，成为一个媒介。那到底是怎么呢？你看到吗？他自己是得到神恩典的人。我在说假设作者是西西家王的话呢，他有什么恩典呢？他蒙什么恩典呢？至少一点就是 打败亚述国的神恩待他。当然在他过去的只看到他的民族，神是恩待他自己的。所以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得到神恩典福分的人。得什么恩典呢？神怜悯他。所以因此神怜悯他的话呢，他就要去怜悯人。他自己真的蒙神怜悯，当他就怜悯的时候，神主动的把恩典来领导他。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看到吗？愿神怜悯我们的话呢，其实就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主导文的内容，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有人说诗篇67篇呢是旧约圣经的主导文，特别就是神赐福我们，我们就要赐福人家，我们就要祝福人家，或者说怜悯里头包括神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你蒙神赐福的话呢，你就有这个能力去祝福人家。这是非常很了解这个很清楚逻辑。还有呢，你蒙神光照，你就能够去照亮别人。你看到吗？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所以世人不但知道神要赐福给他，怜悯他，也知道神要光照他，他就能够去光照别人。所以这个可能比较抽象，我们简单说就是神恩待你，神赐福你，神供应所需要的。特别我强调，就神第一点就是属灵的救恩的话呢，神拯救你的话呢，是因着神的怜悯，或者是开人眼光照你，你就要有这个能力呢去祝福他人，把神的怜悯分享出去，去光照别人。不是你拿个手电筒去照别人，而是去光照，去开旁边不认识神的人的心眼，让他们跟你一样也蒙神光照认识神。这个就什么，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意思。所以这是自己本身要经过个阶段。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认识上帝的话呢，但是我们是落在这个刚才所讲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如同世人一样。但是世人是超过这个，因为他蒙神恩惠的。今天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得神怜悯的人，我们得神光照的人，我们就要透过所领受神的恩惠呢，去帮助，去分享与那些没有领受这恩惠的人。所以为什么诗人这里这边所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更看到就是他不断的提到要把这个恩典来分享出去。你看见他说什么呢？他向神发了信心祷告。你看在第六节第七节，你看他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就是我们，上帝要赐福我们，上帝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两节经文讲到什么？就是他要跟四地的四极，或者是这些所有的人讲，神要赐福我们。特别很清楚，地已经出了土产的时候呢，是真的看到神赐福的证据，或神恩典的摆在他跟前。所以他在上神面前祷告说，求神赐福这些人。这需要信心。弟兄姐妹，当你要去跟人分享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有很足够的信心去分享。那除此之外呢，除了信心之外呢，你要有怜悯的心，有爱心。你看在这部经文讲到有六个愿字，你看从头到尾这七节经文当中，这个愿呢一共提到六次，这表明他要祝福。好像刚才一开始我大家读了这个民数记的神透过摩西小谕他的哥哥大祭司亚伦要祝福百姓的这个祝福文，所以他盼望神来恩待他们。他不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各扫自己门前雪，不盼望旁边的人蒙福。诗人的心态，他心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他相信上帝，求神一定要听我祷告来赐福我所提的这些人。诗人 第二个就是他自己满怀的爱心，虽然旁边国家是抵挡了神的，但是他们不认识神，是他们需要神的救恩、神恩惠，所以他愿他们呢得到神恩典，无论是属灵方面的，无论是物质方面的，他都愿上帝来赐福他们。他这个愿的动态背景呢，就是他有爱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诗人，他自己认识自己本身，要真的相信上帝已经赐福他、恩待他了。还有呢，他自己要相信上帝也照样的会赐福其他的人，他自己就能够源源不绝的把神恩福给分享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早上我们看到三点。然后从最后呢，我们来学习，就是我们在传递神恩福的时候呢，是在于分享。那当我们看到在海外做宣教士，特别这个诗篇，我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是用这诗篇讲到这个传福音或者是宣教事工。今天很多人愿意做宣教士，他们就读了这篇的经文，或者是他们愿意呢按照神的恩典呢把这福音呢来领到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在旁边跟人来分享福音，我们也愿意把主的恩典呢透过宣教做出去。当然我们说宣教不是单单去做宣教事，而是好像诗人这样子两样，就是我们以祷告以信心来求神赐福，里头更重要的就是你有爱海外宣教失丧灵魂的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如果你要去传福音的话，我回到自己这边说，你就把单张派给人，特别是来临圣诞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福音单张是圣诞节的，你要去向人传福音的话，你是不是因为圣诞节来了至少做一点事工，好像也是过圣诞的一个意义，你把家开放让人去报家音的话，目的是什么？让这些人把门开放出来之后，就是让他们听见好像天使所传的家音，让他们领受你所分享的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所以这里最后呢，就是讲到你的信心和你的爱心，你就要把这个福音呢与人分享。我们也要了解到这个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教会有机会参与，无论是刚才我们的公导，无论是在印尼也好，在中国也好，甚至早期我们在泰国都好，都是透过宣教来把主的恩典呢与人分享出去。曾经有一个牧师呢叫做 Ken H-U-G-E Hedges，那么这个牧师很会写讲章讲道，那么在他的书里面呢写了一篇他的见证呢，或者是他在非洲认识一个妇女，那么这个妇女呢是怎么呢，是失明的或者瞎眼的。他说这个非洲的妇女呢，他说好多年前他认识耶稣基督做了基督徒，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感恩，所以决定要为耶稣基督做一些事情，但他因为眼瞎不识字，并且年逾70岁，他来到宣教士那里请他以红笔圈出他法文版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拿着那本圣经他看不到，那么在圣经里头呢用红笔啊还来的啊画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讲的耶稣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的事情。以后这宣教士在看到这姐妹呢拿着这本圣经呢，就每一次坐在学校的门口那边，在非洲啊，当课堂结束的时候呢，他就会叫一两个学生过来问他懂不懂法语，然后当这两个孩子说很自豪说他们认识法语的话呢，他说请你给我读一下用红笔画的经文，所以这两个孩子就读了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他会说你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吗， 当然这孩子不认识了，那么他就透过这经节呢来跟他们讲解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宣教士说，这么多年以来呢，已经有24位年轻人因着他的缘故呢被神呼召做牧师。所以这个瞎眼的妇女呢，我就这不是这个瞎眼妇女，我是从网上找一些图片来配下来啊。她就是做海来的，然后就把福音呢带给，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的六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呢就传出去了。所以他能够带领的这个24位年轻人呢信主甚至做牧师。所以失明的人呢也能够把主的福音呢传递出去。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是被神差到的，我们更能看到，我们比这个非洲妇女更强。所以神其实很多时候把这心愿临到诗篇的作者，也临到这个非洲的妇人，也临到每个要把福音出去传出去分享出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爱心。那好多年前，我记得在摩纳堂还没有开始之前，大概是1996年，那么我们还是在神巴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办教会领袖的退休会，那么那时候是在福山我的家，在 King Albert Park 那边，用他家那边开中文英文部的啊，开退休会，不多的人呐、啊。那么那个传道人，那时候三八万那个传道人就请了一个弟兄啊，是这个叫做播道会，就是这个圣业播道会的一个弟兄啊，他就来分享他们的历证见证。他讲了一个非常让我感到吃惊或者是很感动，他说他们有到印尼苏门答腊那边，不是2014年，但是2014年更早说呢去传福音。他讲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他把圣诞礼物呢送给那边的孩子。最大礼物是什么呢？是送给那些孩子呢他们没有能力回报的。最大礼物就是说你给人家没有能力回报的，那才是最大的礼物的。所以我就用这个图片啊，也不是当时候的，就是把圣诞礼物送出去的时候呢，这些人你看到他们肯定不能够依着你所谓的投桃报李，你上网来，你给我这个我给那个，他们是没有能力的，那才是真正的分享神的恩福。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呢，你可以为很多人祷告，也会的旁边人祷告，可能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宝贵，他们也不会因着你祷告的，他可能说谢谢你为了祷告，可能根本不喜欢，因为他不信主嘛，他不希望你的神，他也不希望你用你的神来祝福他们，他不喜欢。好像张祥李姐妹的丈夫，我去他家说他刘先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就安静了、哦、他就是不要相信这个神。这个刘先生呢，他也不能来教会，但是他就是不要接受我们的信仰。所以你说我会祷告，他会说以后也求他神来祝福吧，我相信不会，因为他不认识这个真神。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做到的。这些你把神恩福带给人的时候呢，你祝福人家的时候呢，你分享的时候呢，你做流通的管流出去的时候呢，不一定领受的人他会感激你，但是这些是我们当做的。诗人他这样的来祷告求神，这些地的事迹根本他们看不到，就神自己来感动。所以今天如果在旁边你周围的人在圣诞月份的时候，你去跟他分享福音，甚至他拿了单张我们的经验马上拿了就丢啊！你看到那个丹奔斯万那边每次分的时候呢，他们都丢丢丢，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好像当时诗人这样子，把神的恩典呢好像 这个管呢分享出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早上就从这个世人的榜样来学习属人功课。就是世人是怎么样呢？他有这个对传对福音的认识，就是他了解神的属性，知道上帝是一切恩福的根源，他举续人的生命，有外邦是赐落恩福的一员，也要了解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路，自己要成为神恩福的资源。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是真有意义的，因为你就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感谢主，我们虽然在一个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福音却透过我们的教会让普天下很多地方都能够领受这恩惠。我们感谢主，你兴起我们，为的不是要我们自己得到好处，而是让我们的领受的分享出去。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恩赐，不是要来祝福自己、造就自己，而是要造就他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早上透过诗篇67篇的经文，我们多次被提醒，我们实在愿意成为流通的管，把主福音、把主赐给我们恩典源源不断的分享出去，让其他失落的也能够领受神的恩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